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支联会国安案今年未能够开审，立场煽动案第三度押后裁决，大律师指或者会对被告不公。已经解散两年半的香港支联会以及三名前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恨同2021年9月份被控港版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星期三进行了第二次的案件管理聆讯。法庭排期6月底处理周恨同提出其中一名的主审法官的避席申请，不过本案今年内未能够正式开审。另外，已经停运超过两年的网媒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原定下个礼拜一裁决。据司法机构网页星期三亦都显示，案件第三度押后去到八月底裁决，由开审至目前最新裁决日期横跨接近两年。有大律师分析，法庭延后审讯或裁决会对被告造成不公。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1989年成立，连续30年在维园举办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支联会，在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一年后，2021年9月底自行宣布解散，但是仍然被当局控告港版国安法下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包括已经解散的支联会、由破产管理处安排代表，以及66岁的前主席李卓人、71岁的前副主席何俊仁和39岁的前副主席周恨同，他们因为本案被还押超过两年以及一年的。本案2022年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程序，相隔接近一年半之后，在2月19号在高等法院进行首次案件管理聆讯，由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陈仲恒以及黎婉基审理。与国安法首案唐英杰、民主派初选47人案以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国安案一样，不设有陪审团。本身是大律师的周恨同应讯，他在第一次案件管理聆讯时真以负责审理本案的国安法指定法官之一黎婉基，曾经处理支联会拒交资料案上诉，能够阅读大量被控方遮盖的文件。周恨同认为这次文件控方和黎婉基法官都有，但是辩方就没有申请黎婉基法官避席。案件在星期三4月24号在高等法院进行第二次案件管理聆讯，法官李运腾表示，周恨同申请法官黎婉基避席一事，法庭认为有需要召开聆讯，定在6月24号开庭审理，预料需时一日。代表李卓人及何俊仁的大律师沈士文表示，各个被告已经还押多时，希望法庭尽快定出第三次案件管理聆讯的日期。法官李运腾表示，法庭亦都好着紧呢一宗案件，希望尽快处理，但目前要先处理周恨同提出的法官黎婉基避席申请。李运腾又表示，无论最终有哪一个法官去审理，本案今年内都不会正式开审。周恨同散庭之前即时提出保释申请，并要求法庭放宽传媒报道保释申请内容的限制，控方提出反对，法官听取了周恨同的陈词之后即时拒绝两项申请，三名被告需要继续还押。多名旁听人士在散庭之后高呼撑住、保重等口号，看来精神奕奕的李卓人、何俊仁挥手回应。身形消瘦的周恨同即时被两名女惩教人员拖住双手，未能够挥手回应旁听人士。社运人士黄婆婆散庭之后撑住黄色雨伞，在高等法院囚车出入口外高呼口号声援三名被还押的被告。到法庭旁听的香港市民陈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三名被告已经被还押超过两年及一年， 法庭完成交付高等法院审讯程序之后，相隔接近一年半先至进行首次案件管理聆讯，但是法官星期三已经表明案件今年内不会正式开审。陈先生认为法庭一而再押后审讯日期，对长期被还押的三名被告不公平。陈先生是这样讲的，
即系对佢哋嚟讲，即系喺呢个几年嘅时间里边，即系就算个法官头先讲啦，即系话往后会处理。咁至于你哋系唔系真系构成呢、这个指控里边嗰个罪行，就会喺往后嘅法庭去处理嘅话，咁即系而家嚟讲，就算对佢哋嚟讲，已经系完全即系百事莫辩啦。因为你完全唔能够即系连保释都做唔到咧。即系你保释就可以，我喺一个叫做人身自由嘅情况底下去处理嗰个聆讯，咁但系佢而家唔能够喺一个人身自由嘅情况底下处理嗰个聆讯，对佢哋嚟讲，即系一个无理嘅拘押咧。呢个再加上唔能够话决定喺今年已经可以即系正式进入嗰个程序嚟讲，对你一个系一个无限痛苦嚟嘅。
至于已经解散嘅支联会由破产管理处安排代表陈先生，认为情况相当唔合理，形容有如揾只公鸡去拜堂。
你冇理由揾人去代表支联会，同埋呢个人仲要系一个官方机构，你同支联会本身个架构、本身个组织系完全冇关系嘅，只系一个政府安插嘅角色。即系你而家你揾只公鸡嚟拜堂，我嚟揾人代表你去帮你去即系答辩咗，或者即系达至咗政府个要求咯。呢、这个真系完全系冇可能唔合理嘅事情嚟嘅咯。
而另一方面，已经停运超过两年嘅网媒立场新闻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案，原定下个礼拜一4月29日裁决。据司法机构网页星期三显示，案件第三度押后去到8月30日裁决。本案是1997年主权移交之后，首宗传媒被控煽动的审讯，由2022年10月开审至今，历时57日审讯。2023年6月底完成结案陈词之后，原定去年10月4日裁决，及后因应英国枢密院最新案例，煽动暴力或动乱意图是煽动定罪的隐含必要条件，押后到11月15日听取控辩双方进一步陈词之后，主审法官郭伟健就表示，押后至同样真以煽动罪，必须证明暴动元素的谭德志煽动上诉案裁决之后30日内作出立场煽动案裁决。上诉庭今年3月初驳回谭德志煽动案上诉申请，立场按原定下个礼拜一裁决，案件第三度押后到8月30日裁决，由开审至最新裁决日期横跨接近两年。香港执业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法官一再押后裁决早有先例，尤其是立场新闻煽动案涉及到是否跟从枢密院案例，如果法官要做一个不跟从枢密院的案例的裁决，他认为需要更长时间考虑，是可以理解的。萧志文说，
变咗，如果你要做一个同枢密院裁决个解释或者个分析上完全唔同嘅结果嘅话，你个嗰、那个裁决或者个理据写嘅时候，真系要好小心写咯。否则佢一个结果就系一则，你咪想话枢密院错？如果系嘅，你去边度？你点解唔跟从？另外一个再远少少嘅理由就系话，你等同话俾其他地方，尤其是包括其他外边外国嘅地方睇，而家我唔再跟从枢密院嘅情况，系咪有啲咁嘅情况？如果解释得唔足够嘅话，呢个系担心嘅，即系作为个法官都有呢啲压力，佢要考虑晒呢啲嘢，一个合理嘅裁决都要有啲，即系有啲我唔好话普啦，有啲真系 convince 到佢自己嘅理据，或者 convince 到一啲法律界嘅人嘅理据咯。
萧志文表示，如果香港的法庭不跟从枢密院案例判决，后果可能相当严重，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国际投资者的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